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这个课程。我们现在来讲实际上我们怎么辅导刚刚我们主要是建立一些观念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个基础观念道理。那我们现在讲一些可以说实际上在我们运用上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其实这个算是比较次要不过呢，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如果基础够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性有注意的话，这一些算是应该很容易就会的首先我们讲到要倾听因为在心理学讲辅导很重视倾听，倾听是好像是 listen 就里面就含着注意，不是只有 hear 听到而已，有听没有到，有人说有听没有到，好像听过你的耳边耳边风就好像是马耳东风一样一听就过去了你又倾心倾听，就注意听，注意在对方讲什么。即使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辅导者，就对方会信任我们才会跟我们讲话。那如果对方发现你心不在焉真的会好像说对牛弹琴讲不下去，会有这种感觉那他就想说你没有心，我何必把我的心跟你讲。因为辅导在对谈当中其实就用心交谈用心，你既然没有心，我也没有心跟你讲，那个就断掉了。所以你要用心听，就像我说如果在这边我把我的心挖出来要讲给你们听，你们都在睡觉我讲不下去，会讲不下去那同样的，如果我发现人家林执事经验丰富道理很懂，他还认真在听，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讲我就有这种鼓励的作用所以类似这样所以如果一个人跟你讲，你甚至在打瞌睡我讲给你听。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个，也可以说是有一点负面的了。出去访问的时候看到一个同工去访问，他竟然在睡觉糟糕，你访问到这个信徒这一边来，你在睡觉，人家看到会有什么心怎么感想，真的是很不好的所以类似这样人家正在跟你谈的时候你用心听，他会觉得很舒服，他会掏空心思来跟你讲类似这样。再讲我们因为辅导刚刚讲的对象很广，甚至拉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因为辅导层次很广你家庭你跟你孩子，我们就想说我做家长，我做父母就像一个辅导员，孩子就像我要辅导他的嘛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讲话，往往我们把他忽略了，那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乱吵被忽略了，到最后他就不想跟你谈有可能这样所以你小时候你就尊重他，他有时候有话跟你讲，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刚好有客人来小孩子还不懂他一直想要跟你讲，你又乱吵，你就骂他，他有时候还搞不清楚他跟你的关系可能就不会有那种亲密感。那如果我们跟他讲对你要谈，好等一下等一下，现在爸爸有客人，你等一下这样的话小孩子很单纯既然你跟我讲等一下他就在期待等一下你会不会跟我讲。有的在台湾说很容易做父母在骗孩子，用骗的骗他很老骗，叫他等一下他就真的一直等其实没有啦用骗他的那不好，那骗以后你就教孩子骗，以后他很容易欺骗别人你既然跟他说等一下，你现在跟客人讲完，等一下你就要注意到来来来，你有什么话跟爸爸妈妈讲讲什么话好好讲，那他就很舒服。那如果你说等一下，真的客人讲完了你还对他不找他讲话，他就说你在骗他。小孩子也是很厉害我就看到有一个以前呢在神学院的时候看到一个神学生因为刚好我们去他家访问他刚好忙着接待这些同工他很高兴 啊，结果他平常不在家，他的儿子很小，差不多三四岁而已啊，看到爸爸回来也很高兴，爸爸爸爸，我在旁边看，哦，他爸爸，他小孩子叫一直叫他爸爸，他都好像没有听到，就跟别人讲话。我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呢，啊，他爸爸都不理他，我才跟他说，你孩子在叫你啦，哦，啊，那跟他讲一下，这样就很好了。所以即使你在忙，你不要忽略了孩子。他说有时候我说像我们出去访问啊，哎，平常我们说平安再见，结果小孩子在这边在那边有时候跟你摇摇手，你都把他忽略掉，哎，你要跟小孩子他平安再见哦，他跟你摇手，即使没有你跟他平安再见，他要看看你摇摇手，哎，啊，这个这样无形当中来培养他，哦，这个就是你对他有在注意，有在尊重啊。如果他有跟你讲话，你在注意倾听，那个就是一种很基本的啊。哦，一种我们要要求自己的，啊，这是一种方法，倾听，啊，那有的时候这倾听本身也很不简单哦，哎，像我们当传道，有的信徒要跟你讲话，哦，啊，因为有的信徒真的是很啰嗦，哦，我曾经这样电话机一讲就半个小时，哎，一直讲一直讲啊，他就是表示也信任你，他心里很苦闷呐，啊。那你只是听听他讲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不是很好吗？哎，所以你想到这一点哦，你就会有耐心。好啊，你讲尽量讲，我就尽量听，讲听半个小时，哎，这样就能达到，至少他的压力已经疏解一半了，啊，这样也是很不错啊，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训练。哎，有的不是这样啊。哇，听到这个人要打电话来就开始害怕了，因为一次就半个小时啊，呵呵，嗯，啊，所以这个倾听本身其实也不简单齁，哦。那再来呢，就是要学习一点很重要，要保密。保密，嗯，有一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哦。啊，这个人家跟你讲的也不一定是谣言，啊，也就是说你不要成为一个传声筒。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好像是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谈资料啊，把人家的事情隐秘，好像这个啊好像很新奇，然后呢就提出来谈啊，谈出来有些是人家秘密的，有的是他内心的一种痛处，哎，他不能随便讲的，结果一讲出来他就变成受到伤害。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一般讲的职业道德，尤其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很重视这一点。人家跟你讲的一些隐私，你绝对不能随便乱讲，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啊，不一定很正式成为一个辅导者。比如说我们出去访问，有的人说啊，哦，信徒不能访问呢。哎，曾经啊，在台湾早期有一个老执事老长老啊，哎，他就说信徒不能访问，传道长职负责人才能访问。为什么？他有他的理由呢。因为有时候信徒出去访问，哇，一访问当中有的人就会把他家里的问题讲出来啊，啊，讲出来哇，听到这个资料很新鲜啊，哇，很好玩啊，就有的人就这样子传出去了啊。传出去以后再听到他听到他的耳中以后呢，他说受到伤害，甚至他就更软弱，哦，啊，所以他难怪他才说啊，信徒不能访问了，啊。那即使这样也不对，我们就要训练信徒，你听到一些事情，你要在你的心里就截止掉，不要随便乱讲，哦，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哦，当你听到一些话以后，你要为人家保密，哦，啊，要保密其实也不简单，也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有办法保密。因为你常常很容易听到话语，你就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人家的话把人家的隐秘讲出去，哦，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观念，哦，那再来呢，一个真的辅导者就是因为蛮有爱心成为朋友。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习随时随地，如果是一些外面的那些辅导的，哦，他不是随时随地，我是有时间的，嗯，我平常我休假，呵呵，啊，我上班时间几点你才打来，呵呵，嗯，啊，你跟我讲这个一个小时多少钱，时间到就断掉了，要再讲要加钱。那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哦，我们今天是超越金钱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跟我讲，甚至三更半夜都需要。有的信徒像我们当传道，有的信徒三更半夜打电话过来，已经突然出现状况，你这时候不要吵了，我要睡觉。那糟糕了，那你以后你怎么去带领他？你一听到这个电话，你要看，要去过滤，真的他有需要，即使三更半夜，又是冬天，天气很冷，你就要冲出去。哎，这样的话哦，以后你的工作就可以事半功倍。那如果他需要的时候你不去，你以后才一直在访问，他说你免谈了，你不用来了啦，哎，这个时候都没有用了嘛，你来做什么？无心的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啊，其实如果说三更半夜的话，应该也不会常常有了，哦，不过也是给我们一个考验。所以当你三更半夜接到电话的时候，哎，求主耶稣怜悯，加添我们力量，耐心的去听。啊，去注意，甚至有需要就主动到他家去，哎，因为我们当传道这二十几年当中，不是常常有，不过偶尔真的也有，三更半夜就出门，啊，有像有一次啊，哦，其实这个都是跟辅导有，也是讲辅导，其实是一种牧养的工作，三更半夜人打电话过来，哎，哇，说他的儿子发生车祸死掉了，哦。啊，现在在医院太平间呢，晚上差不多一二点，这时候怎么办？你接到这个电话，哇，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呀。我想一想，还是要去。那我这样想，我个人可以去了，因为负责人隔天要上班，然后我传道的时间比较有弹性嘛，我一个人走就好了。嗯，我说我这一个人就去。啊，去到医院哦。那种感觉哈，我现在印象差不多二十年了，我印象还很深刻。哎，医院冷冷清清的，啊，你一个人这样一直走，往太平间一直去，呵呵，那一种感觉还是要走啊，主耶稣同在，呵呵，哎，这个时候更会加深你依靠神的心。我还到太平间，啊，那个妈妈在那边一直哭啊，哭得死去活来。如果我没有去，她可能就是一直哭到天亮，哭到天亮以后呢？他可能身体也受到伤害了，所以我看到这样也不行啊，真的死是很痛苦，对，那已经成为事实，哭也不是办法哦。所以我跟他讲，既然来到这里，一些问题人家会为我们处理哦，那知道就好了哦，我们明天再来办哦，那要回去休息。我们传道去了以后不能做什么，因为成为事实，至少对这个青年的父母来讲，就是给他们安慰鼓励，然后呢就叫他们回家休息，他们真的就听我的话回去了，嗯，啊，以后就处理这件丧事，啊，处理完以后，因为我们在那个关键时刻我们出现，后来他爸爸妈妈在我们接触他辅导他的时候，他就很听我们的话，很配合，哦，这个是类似这个很实际，随时随地需要的时候，你就是要出现的，哈，哦。好，那再来哈，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警醒。我刚刚有说要警醒祷告，在辅导的过程，哎，其实在心理学里面讲一种观念叫移情作用，哦，就是你在辅导这个人，尤其感情的问题，哦，现在感情问题一大堆啊，像台湾说那个生命线呢，几乎80%-90%都是感情问题。嗯，啊，辅导到最后的就是这样，辅导到最后，那个辅导员跟辅导者两个就，哎，嗯，就两个鼻翼双灰了，嗯，为什么？因为到最后发现，哎呦，啊，我找错对象了啦，哈，我，嗯，我娶错人，那，啊，他嫁错丈夫，哇，刚好两个就一拍即合，嗯，就有这种问题出现了。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不警醒的话，也有可能哦。如果说啊，你夫妻感情不好啊，你要当一个辅导者，哇，这个人他也是跟他的先生感情也不好啊，然后两个一直谈到最后，哦，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呢，啊，我怎么找错人了啊？早知道那多好，嗯，啊，心里一有动这个念头的话就糟糕了，到最后有些道理你就会自圆其说， 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什么，反正就有很多道理来，知识或者道理就去扭曲了，啊，到最后可能就这样子垮掉了。所以在辅导过程当中，这样很警醒就在这里。哎，奇怪，我心里怎么有这个意念呢？不对哦，这怎么可以赶撒旦？哎，然后警醒祷告，绝对不能有这样的。啊，如果你顺着这个意念，然后呢，夫妻的关系又不去搞好，问题会出现，会给魔鬼工作。哎，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我们常常说，在看到的生活背后，一种属灵撒旦的工作，一种属灵的征战，一定要看透出来，啊、哦。所以这个是有关在辅导当中我们要警醒的，就是一种心理学讲的一种移情作用，要特别的谨慎注意啊、哦、啊！再来啊、刚刚有提到的一种谦卑啦啊、哦，因为你在做的当中也许有一些成效，哎，你不要夸耀自己。其实我们有属灵美好的灵性，应该了解我们都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啊、哦、啊！相对的，有时候我们在辅导过程当中也不一定说百分之百的成功。哎，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灰心丧志啊！我都没有用，我真的是无用的仆人，到最后灰心丧志，不想工作了。哎，有的就这样的，嗯、哎，教会的工作也不敢做了，因为我都没有用啊，辅导都失败啦，甚至被人家嘲笑啦。其实呢，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在辅导的时候，我发现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呢。是什么例子？像有一个那个少年的官呢、啊？哦，他来求主耶稣啊！哦，我应该怎样做哈、哦、才能得永生？啊，主耶稣就说：“哈、哦，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结果那个说那个财主就悠悠愁愁的离开，悠悠愁愁的离开，表示什么？他这个辅导没有成功，他没有跟像主耶稣这样的啊，跟他讲的那个要求嘛。哎，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有发现，哎、奇怪，我们付出很多的心血心力。哎，还是没有成功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尽本分就好了。哎，不要灰心，也许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啊。所以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在带领慕道者，嗯，应该会来信，怎么不来信呢？哎，也有这样的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不能说，那我以后都不要去带领慕道者了，不是这样。我们只要尽本分就好，也许就是借着这个工作。本身他没有来信，但他的工作本身呢、啊，就是一种训练，对你来讲是一种经验，这个经验对你来讲就有一种造就的了，哦，就是要有这种认知。那我想讲一个实例啊、哦，这个实例就像我刚刚讲的，往往在这个表面的后面呢，那个更重要一种属灵的工作，我们真的要看透。哎，有一个青年，那个算是。啊，跟我一起长大的很要好的，在教会里面呢、哦、一起长大的青年，但这个青年呢、哦，啊，那一阵子是真的是情绪很不稳定，啊，结果呢，啊，他最后就一直往外发展，到最后也不来聚会了。但是因为从小的在宗教教育里面所接受的，他也知道，啊，不能乱来，即使不能没有去教会，也不能乱来。所以他说他还保持着最后一道防线，嗯，啊，但是在外面这样的流浪久了以后，还是觉得不是办法，应该有机会要回头，啊，所以有一次啊，他知道我在某一个教会，他就自动来跑来找我，啊，跑来找我，当然我就跟他谈了、啊、一些道理，他就把他的一些思想观念跟我沟通，啊，沟通完了、啊。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好，因为辅导到最后你就是要引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引到神面前，这个都是可以说不成功的啦，哦，不是说我们有多行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啊，那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本来这个人就是好好的哦，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结果在祷告啊，祷告一半啊，他身体开始震动啊，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圣灵，啊，他也很渴慕圣灵啊，奇怪吗？哎，我身体在震动，是不是觉得要是圣灵给我？他很感谢啊，就越祷告，身体震动越大，我就在旁边注意到了，哎，身体在震动，啊，震动到最后哦，那个震动就变成有一点异样了，嗯，甚至到最后 举起来摔了，用摔手表都摔到地上去。哇，奇怪，怎么变成这样？那不对了，我要抓他的时候，他甚至人都倒在地上了啦。哦，他甚至发出一种声音，好像我听着好像是猪在叫的声音呢。哎呀，啊，那个再看他脸，很快那脸变成一个白的，一个红的，一个好像化妆过的脸。我奇怪，脸怎么变成这样？哦，啊，人就啊，好像啊，摸他的时候冰冷的。哦，赶快把他扶起来。哦，看他很痛苦啊。哦，啊，然后就休息，休息一下，他就慢慢好像清醒起来。我说怎么变成这样？我就问他，啊，感谢主，怎样？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还以为要得到圣灵呢，结果一祷告，身体震动越来越不一样啊，哎，后来就有一种感觉，该打该打，哎，啊，结果哦，就好像就很明显的邪灵在控制他，干扰他，啊，也可以说把本来他这个他的心思，因为他那个不好的一种行为啊。就是背后那撒旦的控制把它凸显出来，哎，本来觉得这是他的，只是他单纯的一种个人思想观念而已，其实那个背后就是撒旦的一种诱惑，撒旦的一种牵引呢。所以其实祷告把这些问题都凸显出来了，哦，所以才跟他说，你看你今天会远离神，其实就是一种撒旦的诡计工作，你要警醒要注意，他就很清楚了，这个就很好讲啊，就不会像有些人动不动说撒旦撒旦都就这样，嗯，替撒旦讲话，嗯，啊，其实这个很清楚啊，啊，他也知道了，哦，啊，结果呢，他隔天又来找我，啊，当时啊，在台湾，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头发哈，都是啊这样的，看起来都是这种形态的，他的头发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很难跟他讲，留着很长的头发，哎，跟他说你把这个头发剃好才来啊，一下要讲这个不好讲。结果他这样祷告以后，他也知道他跟人家不一样，不行啊。所以隔天再来，我看到头发理得好好的，我说这个真的自己有这个经历，以后他很自然就改变了，哦，所以哈，哦，类似这个，这个在属灵里面的辅导，哦，跟世界上的人就不一样，哦。那有这个刚刚讲的这一些，我想再配合几个经节哈，来做我们彼此的勉励哈。圣经哦，在旧约里面，在新约当中哦，其实都有讲一些有关辅导的这种观念哈。那我们先来看旧约哈，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一段圣经哦，我一直觉得跟我们讲的这个现在讲的辅导啊，哎，很有类似的这个关系。这里说哦，主的灵在我身上。一般在讲这一段，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这一段圣经在显明，也可以说在讲主耶稣。那主耶稣就是我们跟随的对象，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行。所以今天透过主耶稣再讲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主的灵也在我们身上，哦，主耶稣在世界上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有主的灵的人，有圣灵的信徒，真耶稣教会同在的弟兄姐妹，哦，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也是这样啊。主的灵在我身上，然后耶和华用膏膏我， 就叫我去好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啊，这谦卑的人就是说给贫穷的人。啊，这个贫穷又有包含着心灵贫穷的人。啊，那给他们以后会怎样？再来就是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哎，他为什么会贫穷？为什么会痛苦？因为心灵上很痛苦，心灵忧伤，所以我们要借着福音来医好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一直觉得现在的福音呢，除了讲将来有永生，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之外，很现实的层面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痛苦的层面怎么去改善？这个痛苦常常就是心灵上的，这个心灵常常是虽然他有衣有食的，但是活不下去的。哎，这一种真的他越来越多，这一种医好伤心的人。那伤心怎么医？伤心怎么医？我可以医病啊，你肉体我可以医你，心里的病我怎么医？哎，你说靠心理医生，其实心理医生自己都没有办法医自己。哎，那就是用福音来医他，用主耶稣的福音来医他。所以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一个辅导者其实就在医好伤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用那个比较现在的话语来讲，我们都是心理医生，我们就在医好伤心的人，然后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种就被罪捆绑的人，被罪捆绑真的是很可怜，太多了啦。吸毒的，被毒品捆绑的太多了啦，被情欲捆绑的太多了啦。要叫这些人都得到释放。然后呢第二节末了就是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很多人活得很不快乐，很悲哀，我们又安慰他。然后又说释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让他从悲哀当中呢会变成喜乐。然后呢本来整个人生无望当中会有华冠，会焕然一新，会充满着喜乐。再来呢会赞美，赞美一代替忧伤之脸。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伤心啦、悲哀啦、忧伤之脸啦，这个就是现在的一种写照嘛。那我们今天有神的脸，有着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有着福音，我们真正就是要去做这个工作。那也可以说由内而外，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信徒虽然已经知道有耶稣了，也是已经知道有福音了，但是他的这个福音没有消化，没有办法把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贵运用出来。我们今天已经拥有宝贝，但这个宝贝我们不会用，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前面有丰盛的佳肴竟然在这边饿肚子，那个例子啊，有啊，我们信徒很多也有这样。所以我们先去把这些迷失的羊找回来，把这些软弱的信徒让他刚强起来。第二步就是出去，让更多的那一些可怜的同胞也跟我们一样来享受主耶稣的福音，报告神的恩怜啊，神悦纳人的喜怜。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啦。那我们的使命也太坚定了。那相对的我们本身也太福气了，因为有主耶稣这么好的恩典要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享受到主耶稣基督这种平安。好，有这个观念，这个是以赛亚书讲的这个预言。主耶稣来真的是应验啊。今天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虽然不敢说全面化，但至少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种经验，有这种见证了。相信在座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有这种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才愿意牺牲我们的假期来这一边可以说来这一边参加我们这个讲习会，对不对？然后我们有这个恩典以后，我们就是要学习这样再踏出去去关照我们周边很多的人。那再来我们来看保罗讲的一些观念，我们来看 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这样的勉励、哦、说要劝弟兄们啊，这个劝其实它的意义也就是说一种辅导啊、哦，在带领啊这些弟兄要怎样？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其实真正的辅导也不是说好好先生啦、啊，每一样都好，都好就其实就没有公义了嘛。真正的爱哦，真正的爱那个背后就是公义，没有公义显不出爱。哎，所以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的真谛是什么？爱是不言，反正爱都通通好，好好先生不也没有关系。其实现在的社会就这样，现在的社会就是非不明，好像很有爱心啊，不要说人家不好了，说人家不好就不对哦。嗯，大家都好，大家都好，真的是这样吗？大家都好就是没有公义，其实不是大家都好，还是有很多的缺陷呢、啊。那你缺陷那个要讲出来，才能显示真正的好，哦。所以爱是不喜欢不义啊，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守规矩，不守规矩，你不是通通好？就像我们做父母在教孩子，如果说那都没有关系，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好坏了，你不是爱他，你是宠他啊，宠他是害他，不是爱他哦。所以孩子成长过程难免有时候人软弱，孩子成长会有一些瑕疵，难免会有，我们就要警戒他。不守规矩，我警戒你。哎，所以我昨天在讲的时候忘记讲一点，有一个哈、哦，那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跟他讲，你不乖，我要修理你，可以修理呀、啊。这个时代很一般都不讲修理、啊，哦，好像修理我打太残忍了，不行啊。那结果呢，变成很多小孩子哦，就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其实。有时候该打需要打，不过不是乱打，怎么打？哦，圣经有讲说不能用杖打孩子的，不是疼爱他哦，嗯，那你爱孩子就要用杖打他，圣经有讲这个观念，所以我讲一下，我孩子小的时候是那一个做参考了。我说跟他们讲，如果你们用讲的可以听，就不用打啊；如果讲的不听呢？用讲的跟你讲了，你还是不听，那怎么办？就是要打你，嗯，要修理你。为什么要修理？要帮助你改掉。修理就是帮助你改掉，东西坏掉了，东西坏掉就是要修理呀、啊，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东西要爸爸修理，对呀、啊，坏掉就要修理、啊，那修理就敲敲打打嘛。啊，有时候你人坏掉了，跟你讲不听，不听当然就要修理嘛。啊，修理完你要说什么？修理完就要说谢谢啊，啊，所以小孩子很单纯了，跟他讲啊，你这样跟你叫你讲不要乱吵，你还是吵啊，啊，没办法呢，要怎么办？就要修理嘛，哦，啊，修理我们说开始说要修理几下，你说，当然都说一下，啊，修理一下好，修理一下，啊，但是下次重换了，哎，上次讲一下修理了一下，你还是换了，怎么办？一下，嗯，不行不行，一下改不掉，要两下，嗯，啊，修理超过两下以后，他就改掉了，哎，啊，我们真的修理不是跟他玩的，还是打会痛的，不是乱打，但是打手打一下，那也不会怎样嘛，对不对？啊，打完了他痛一下，要怎样？修理我那要说什么？要谢谢了，爸爸谢谢了，啊，你这样那关系马上就好了。哎，不会说修理到最后两个很对立，不会，哦，所以说修理谢谢，哎，这个真的小孩子很好很好用， 啊，他的坏习惯可以改掉啊，亲情更容易建立，更建立更好，因为小孩子很单纯，他也知道他不对。如果你修理他，你没有跟他讲道理，你乱打他不服气的。但是你让他知道他错了，你打他，他才会服气，他知道我不对。不过这个哈、哦，差不多哈、哦，十岁以后就不要用了。哎，学十岁以后，他渐渐懂事，你打他真的会伤他的自尊，就不要再打他了。哦，这个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软弱了哈、哦，啊，要祷告求主耶稣帮助，哎，啊，因为他渐渐长大，啊，小时候以前呢、啊，这个很好用哦，尤其是国小一二年级，或者说啊三，这是很小的那个年纪，哎，用修理来帮助他，哦，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这里说警戒不守规矩的，有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啊，这样好像都无所谓，你要警戒他不行这样，哦。我们要让他是非分明，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的人都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事实上我们要表明啊，你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哎，你不能这样讲啊，我们有我们的共信之道。如果我们真耶稣教会共信之道没有了，像地基没有一样，会垮掉呢，整个都会乱掉呢。所以如果你都在教会里面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跟我们的共信之道都完全抵触的话，这不行的呢，不能这样讲。我们可以要表明我们的立场。不是说通通好，反正现在是民主时代，大家要讲什么都可以讲，这样的话整个教会就乱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规矩啊。但是再来呢，勉励灰心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该怎么去拿呢？有时候警戒，有时候是一种勉励呀、啊。啊，勉励就是一种鼓励的作用。有的人真的，尤其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很容易灰心，很容易灰心，灰心丧志啊。啊，当一灰心以后，就像昨天我们有提到的，失了志气，失去志气以后啊，人就不想活了，也不想动了。这个就是想的一般的忧郁症，忧郁症其实就类似这样，哎，我只觉得没有意义，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去扶助他，鼓励他，嗯，因为人呢、啊，人家说哈、哦，活着。就是因为有志气而活，啊，你就是因为有一个盼望而工作。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没有兴趣了，啊，你已经没有志气了，哎，你也不想做事情，你也不想活，会这样的，哦，啊，这个就是灰心的人，灰心我们讲灰色思想嘛，啊，灰色思想就是一种活得很不耐烦、不想活的人。相对就想自杀的人，哦啊，所以我们就要去怎么去鼓励他、勉励他 ，encourage， 哦，让他能从这个灰色当中产生的生机，哦，所以有一句话说，黑白的人生变成彩色就是这样了，哦啊，这个鼓励呢，就是生命之道，用神的道理来鼓励他，让他产生希望。再来，扶助软弱的人，扶助就是一种。连续无耻，体谅他的软弱，怜悯他的软弱，所以我们就讲到有神的爱就是这样，神的怜悯。所以有一句，有一段圣经节，很多人很喜欢的，就犹大书，啊，就是说我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然后仰望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就是这样。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然后呢，再来扶助别人，扶助软弱的人，再辅导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个过程有时候要一段的时间，啊，这个一段时间呢，就是要配合忍耐，啊，常常有时候我们往往会耐心不够，哎，我们有像有时候父母对孩子，啊，我们就恨铁不成钢啊，望子成龙啊，你怎么还这样？哦，我已经花了很多苦心了，你还是这样，哇、哦！啊，结果讲的话，动的口气就不好，啊，结果很容易就这样的，彼此的亲情的结就断掉了，哦，啊，所以呢，其实父母在抚养孩子本身就是忍耐，急不得，急不得，很多事情是急不得，要等到那个时候，啊、哦，就像那个水果要成熟，要等到季后那个时候到，哎，才能成熟啊，你也不能急啊。如果太急的话不好啊，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啊，你也不能急啊， 啊，同样孩子的改变你也不能急啊，都是要学习等候。反过来讲，如果都能照我的时候，我要怎样就怎样，人就这样的夸口，人就是这样的夸口。所以说人定胜天啊，人定胜天，胜到最后怎样，像台湾啊，人定胜天，胜到最后土石流一大堆啊，才会说人应顺天。现在有一句话是人应顺天，不是人定胜天的，就是要顺无神的，是人，人应该顺天啊，就已经不一样。所以人不能夸口神啊，也就是因为让你学习忍耐等候，你才知道你不能夸口啊。如果都是能照我自己的意思，我自己来定我要怎样就怎样，你叫你说要谦卑怎么谦卑，我就这么厉害啊。所以有时候一些功课在操练到，真的就是要学习忍耐。所以这里特别要说，也要向众人忍耐，就是这样。好，那这里看完以后，我们再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指导怎么做。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24节。提摩太后书2: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一段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因为提摩太是一个牧者，教导他怎么做教牧的工作，也可以说怎么来辅导信徒，带领信徒啊。这里特别提到说啊，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啊，要好的灵性啊。再来呢，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也是不能急的。然后呢，要有好的灵性，善于教导啊，温和的对待众人。所以第24节就是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抵挡的人啊，有一些真的不听话的人，你一讲他就跟你变的那些人，真的有时候会很气啊，一气的话很容易人就动血气啊，一动血气就怎样，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不能动血气，要温柔。这个温柔就是我们讲的不惹儿女的气的类似，不动血气。然后呢，用温柔劝诫那教导的人，那抵挡的人。这个劝诫本身是怎样？就是有神的道理啊。如果你没有神的道理，你怎么劝他？你用人的方式，你人的道理他早就知道了，甚至比你懂得更多。这个劝诫本身就是里面有神的道理，神的话语才有力量。所以如果我们神的道理、神的话语不清楚，真的就是瞎眼领路啊，你没有办法让对方信服。所以用温柔就是一种灵修，美好的灵性。再来劝诫就是一种道理的熟练，在对那个抵挡的人啊，这个人是怎样？这个人就是26节所讲的，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被魔鬼任意掳去。那怎么被掳去？我常常刚刚讲到的，那个背后就是撒旦的工作。看起来他也是很正常啊，看起来他可能讲的也是滔滔是道啊，甚至讲的比我们口才还好啊，一大堆。现在很多很有口才的人太多了，讲出来很好听的太多了啦。但那个背后是怎样？撒旦的话。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神，甚至里面在否定神啊，那个就是让我们离开基督，就是撒旦的作为啊，装作光明的天使，假装是基督，是假基督，看起来很有爱心，里面好像很有爱心，其实里面在否定神。 哎，啊，你没有神有什么爱呢？那种假象，看起来很有能力，哦，力量很大，很有能力，假基督，基督也很有能力，但是呢，不是在荣耀神，在高举某一个人，哎，啊，所以那个就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这个我们就要看到那个背后那一种，怎样？哥罗西书讲的，被世界上的小学掳去的，世上小学掳去的更厉害。尤其我们的青年，这一点真的我们要特别警醒，而且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担心孩子不读书，但是如果孩子很认真读书呢，你不担心吗？他接触到的书都更是很多跟圣经的观念都背道而驰的，你不担心吗？他会不会去分辨圣经的真理呢？去会不会能去分辨啊，这个外面所接受这些思想观念是不是跟圣经的真理有抵触呢？如果他接受这些世界上的思想潮流，接受以后相对他会排斥圣经的真理，这个时候不是很糟糕吗？这个时候不是很危险吗？这个时候不是被魔鬼掳去了吗？哎，因为他接受这个思想观念以后，很容易他就不要信耶稣了，不来教会了，哦，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一直觉得是一种思想战，思想战，哎，在台湾啊，跟中国大陆以前就在思想战了，哎，战争这思想战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在两军对比是攻心为上。攻心就攻对方的心，攻对方的思想。那其实现在魔鬼就在这个时代就散布很多世俗的观念，就攻我们的世人的心啊，很多世人的心都被掳去了。那我们的信徒，如果你不警醒，你不会被掳去吗？啊，哦，所以这里特别要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哎，主耶稣的怜悯保守，这时候你不要急。因为你一急，可能就关系断掉了，断掉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甚至我们在跟人家谈到，你不要一下到最后关系就断掉了啊！大家信个人的，嗯，到最后大家都对立起来、冲突起来，就没有机会。我们说好啊，你目前不能接受，那还是给有机会啊。你如果需要，你再跟我沟通，哦啊，如果他现在信得好好，信得很乖的，你叫说你到真耶稣教来，不可能。他信得这么快乐，你叫他有可能进来吗？当然说你目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真耶稣教会啊。哎，就这样给他，还有给他一个管道，不要说到就跟你讲这么多你都不信，没有用了，以后都不要谈了哦。那不要这样把自己路都断掉了，不要这样哦啊，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保留一个机会，到最后有可能他醒悟过来。跟孩子的沟通也是一样啊。哦，啊，跟信徒的带领也是一样，嗯，所以这个都层面很广。其实这个就像什么浪子回头，浪子回头，他开始要出去的时候呢，父亲已经管不着了，他长大了，他要出去，你管得着吗？管不着，哎，啊，管不着他出去，哇，好像很快乐，任意妄为，任意妄为到最后呢，开始好快乐，那是假象。痛苦紧接着来以后呢，到最后他痛苦到比猪还不如的时候呢，圣经说他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福音要出去，其实要等到对方醒悟过来。那在对方能醒悟过来要回来的时候，怎样？父亲就早在等待他了，父亲就在门口等待他，远远就看到他，等待他。啊，往往如果我们没有在等待，我们没有装备好，即使他要回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回来。哎，啊，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不断的装备自己，哎，然后呢，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管道。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的接待，马上的接纳。哎，这样的话，他就问题就处理掉了，就像这个浪子回头，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里，我们再看，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也是出于神。啊，这个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是因为后面有提到他们可以醒悟过来，然后呢， 就可以明白真道，醒悟过来，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就可以去明白真道。当他一明白真道，他的所有的问题当然就迎刃而解。啊，他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怎样被魔鬼任意掳去？那怎么被掳去？就是因为不警醒，不警醒。啊，有时候就是因为人软弱，有时候就是要经历过这些历程，才会踏实，才会知道这个福音的宝贵。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又不会体会出那种福音的珍贵。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人，这个也信仰的轨迹、教会的成长的轨迹都一定的呢。没有这个经过这个轨迹，有时候你说道理很好是怎么好，神的爱是多大，怎么大，体会不出来。就是这样的经历过啊，这个经历当然有时候很危险，不过真的就要求神保守，主耶稣怜悯我，保守我啊。啊，这样经历过以后呢，你体会出来了哦啊，然后呢，我们体会出来，我们再去怜悯别人，别人这样这样走过来。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保罗啊，他怎么在啊带领提摩太啊，指导提摩太啊，去带领信徒，甚至我们也可以借用到我们的家庭，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尤其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到一个青年的阶段啊，面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冲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啊，这个在其实我刚刚讲的那种思想战哦，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观念出现。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九节开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里第九节讲到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后面就是撒旦的工作啊。再来这些人是怎样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他的心思意念不爱真理。再来就是怎样，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就产生一种错误的心啊。这个错误的心连带就是错误的思想观念啊，错误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一看就知道从撒旦来的那样啊。所以雅各书里面也有讲到啊，那个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从情欲来的，是从撒旦来的那一种智慧哦。所以在雅各书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圣经都给我们有这种指导哦。那个雅各书的三章十四节哈，说你们若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情欲、属鬼魔的哦啊。所以这种智慧就是一种思想观念嘛，这种学说、学术思想，不是属，就是一种属灵，背后就是属灵的一种工作。好、哦，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段哦。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这里保罗就提到他福音的工作，他的福音的工作那就是一种刚刚讲属灵的辅导工作，怎样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哦，这你看，保罗说我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啊，但是他是不凭着血气征战的，他不是有血气的。然后第四节就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用血气在做，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哦，那后面这一节第四节第五节这里，我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我觉得它的翻译也很不错啊，可以做我们的参考。他说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世的，而是神大能的武器，所以我们不是用血气，你用血气唬倒还是没有用，越唬越倒，哎，所以是神大能的武器哦。啊，既然是神大能的武器，就不能用血气，用血气会垮掉。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种属灵的是神大能的武器。那这个神大能的武器怎样呢？能够摧毁坚固的堡垒。所以这里提到说，攻破坚固的营垒。那怎么坚固？这个堡垒被魔鬼占据以后啊，魔鬼就在那边控制，要进到他的内心里面不简单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真的要改变一个人不简单呢，嗯，要很困难，但是我们就靠着神，我们尽我们的本分。那这里却提到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怎样，嗯，我们要怎么去攻破它。后面又提到说，哦，我们要攻破一切荒谬的辩论。哦，这里提到说，哦，攻破坚固的营垒，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啊，这个一概攻破，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是说攻破一切荒谬的辩论。啊，再来就是说推倒那阻碍别人认识神的每一种高傲的言论，攻破荒谬的辩论。再来把这些推倒阻碍别人认识神的每一种高傲的言论。那我们看现在的世界上的言论是不是这样，否定神，高举人，那种高傲的言论是怎样，要把它推倒，那这是出于撒旦来的。所以后面就说我们要争取每一个人的思想来顺服基督，争取每一个人的思想。好，哦，所以说他说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这个心意就是思想，把人的思想，哎，攻取，争取每一个人的思想，然后呢来归顺基督。所以这个就是在舞蹈的城市，哦，可以说是在很微妙的很细微的这种思想里面，哎，属灵的层面里面我们应该有的一种认知。所以这种很细微的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这种属灵的征战不像以前，啊，当然现在也有可能啊，有的人精神失常在那边乱，我们奉主耶稣圣名赶鬼，不要怕。有的人看到这个会怕，不用怕，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主耶稣会显露他的荣耀。但当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可能有更细微的看起来都很正常，都没有什么，有时候讲得很好听，那一种也是一个很微妙很细微的那种属灵的征战。你不要觉得那没有什么，那个更厉害，那可以把一个人击垮，甚至可以散播到整个思想，控制整个团体的，那个可以说更可怕。哦，那我们应该更警醒怎么去对付，哦，尤其在这个世代的整个世代的这种洪流里面，哦，我们要看到这个属灵的层面。所以保罗提到这些观念啊，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那一种怎么去攻破那一种坚固的营垒，属灵的坚固的营垒，那一种背后一种属灵的征战。我想就这样的，啊，介绍到这里啊。那我们剩下一些时间，我们本来也有预定超20分钟的开放时间，我们到3:30啊。今天 我也讲很多了哈。那再来就是换我们谈谈看。我想我们问的哈，我们谈的也不一定我来解答，我们在座一些长辈，我们也可以来谈哈。怎样？好，要不要休息？还是直接开始就到三点半？因为我们本来就这样的安排。我那讲台就。